爱的朋友，我们早上好，新年蒙恩。我们还有两天才是元宵，所以今天是初十三。那么我们感谢主，让我们继续能够在主的爱中里面一起，在这个新年期间，我们也继续的来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在神的爱中的里面成长。记得跟我们大家分享过的，就是在新年的那个信息的里面，成圣是始于神的里面。我们也看到整个的成圣的过程，包括了不是单单我们自己本身要成圣，我们也要在悔改的里面，就是一个成圣的一个过程必要的其中一环。那因此呢，我们看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里面，悔改啊这个字这个词常常就被误解。这个字这个词被误解，有人觉得说悔改是给那些犯大罪的人，而我们呢只是讲讲骗话，我们讲是非，我们发发脾气，那是无伤大雅的，对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然后有人也认为说，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不需要悔改。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已经把我所有的罪都洗净了，所以我不需要悔改。也有人害怕悔改，是因为他们知道这意味着我们要面对自己的软弱和失败。但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悔改不是少数人的需要，而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需要的，都是被神呼召的人，在生命上的里面的起点，以及要持续不断的操练的一环。所以悔改是人人生命的起点和持续的操练，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都会有后悔懊悔的时候，以及也带来了遗憾和悲伤的那种感受。所以悔改是我们人人都需要，每一个人都需要，而且是每时每刻的一个操练来的。即便是如此的里面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就是却有一些的人，他们主张什么呢？他们主张说，等我生命好一点的时候，我才来亲近主吧，因为现在我的生命不好，所以还有时间慢慢来。但是或者也有人说等我改掉一些坏习惯吧，因为我还想要抽抽烟，我还想要赌博一下，买马票啦，所以呢给我有一些坏的习惯呢改变的时候，我才来认真的来下跟随主，来亲近主。但问题是，如果人真的是可以靠自己改得更好的话，那我们还需要救主吗？如果人还可以用自己的方法说我会越来越变得更好的话，你想你不会再要有救主了。耶稣向我们就呼吁了颠覆性的一个真理。什么真理呢？他说，健康的人不需要寻找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我来不是要寻找好人，而是要寻找知道自己不好但却是愿意悔改的人，就是那些承认知道自己是不好的，而知道我需要这位救主，也知道我需要靠主来悔改，愿意悔改的人。那些认为自己本身很好的，很了不起的，我不需要悔改的，他们就不被神呼吁，不被神呼召。那是真正被神呼召的人，都会知道，都承认我们每一个人自己都有我们的缺欠，我们有不够的地方，所以我们需要我们这位救主，而主耶稣就是这样来呼吁我们来悔改。今天就要跟大家来分享的题目就是悔改的呼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听到主在向我们呼吁，我们应当悔改。我们听听主耶稣他如何论悔改这个课题，而我们也应当如何的来做出回应。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路加福音的5章27到32节，看看经文怎么说。我们同声的来念好吗？请。经文说，事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官那里，就对他说，来跟从我。他就撇下一切起来跟从了耶稣。利未在自己的家里为他大摆宴席，有许多的税吏和别的人一起吃饭。 法利赛人和经学家埋怨他的门徒说，你们为什么跟税吏和罪人一起吃喝呢？耶稣回答，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我来不是要召义人，而是要召罪人悔改。我们同心来祷告，就把这段的时间我们交给神，求圣灵来感孕，也求圣灵带领，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神的真理。是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献上感恩，感谢你让我们明白知道，在成圣的路上，我们也知道悔改是其中的一环。成圣的路上是要我们不断的在生命上不断的改进，也让我们也不断的被提醒，知道哪一方面我们还有缺欠的，还有不足的，还不够的，我们需要仰赖主圣灵来引导，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话语，你的真理，以致当我们在我们的成圣路程中，我们越发走下去，我们就越发能够更加的成圣。所以主，求你的呼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感动我们，使我们能够愿意做出回应。我们就把这段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求圣灵对我们每个人说话，让我们讲的听的，我们大家一起受益得造就。我们将感恩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宝贵和得胜的名祈求的，阿们。那各位，这里我们刚才所看到的 这段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看到利未在马太的那个马太福音那边就是又被称为马太，所以马太跟利未是同一个人来的。那么他们都是税吏，然后他就在这里面被神呼召，被主呼召了，被主蒙召。他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刻的时候呢，是其实是前两个神迹的最终的体现。所以你回去看前面的经文的时候，你会看到原来前面有发生了两个神迹，这两个神迹以致带来最后这一段的经文，就像税吏就像这个利未来发出这样一个呼召和蒙召。那到底前面的两个神迹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经文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神迹是耶稣他洁净患麻风病的人，他跟他讲，你洁净了，你现在已经好了。而第二个神迹的里面就是耶稣他赦免从屋顶那里屋顶瓦尖坠下的那个瘫子的罪，然后呢就让他能够可以行走。耶稣跟他讲说，你的罪赦免了，拿你的褥子行走吧。所以在这两个的神迹的里面呢，耶稣从这两个神迹已经表明他有洁净和赦罪的权柄。这是主耶稣在他的身上的里面所拥有的一个权柄，他也告诉其他的人，他也彰显了他能够医治人，他也能够赦免人的罪。而如今现在这两项的权柄都将要施展在这位即将成为他门徒的利未的身上了。可见悔改的呼吁不是给予义人，而是给予罪人的。悔改的呼吁不是那些好人认为是好人的，而是给予那些认为自己不好的而愿意悔改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知道主呼吁我们的悔改是给我们每一个人在呼召我们，说我们还不够，我们还不完美，我们还有缺欠，我们需要改变的地方。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到悔改原来是从认定对象而呼吁的。 Repentance is called upon the identified person， 是被认定了那个对象而被呼吁的。经文在27节怎么说？事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官那里，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在当时的这个他们的文化的里面呢，我们看到这税吏其实是被犹太人视为是什么呢？是卖国贼，是贪财，是不诚实不洁净的一群的人，他们是属于社会人人看不起的边缘人，他们是被宗教人士排斥， 而且是定为罪人的一群。所以税吏在他眼人的眼中的里面不是好人，不是善良的，也不是义人，都是罪人。那试问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你来讲，你要拣选门徒，你会拣选这样的人吗？你会吗？你现在说会啊，因为你听了前面的话，你说会啊。但是如果没有前奏，听到前面的话的时候，你就是凭着没有这个前面的意思，你要找一个人来接棒，你要找一个人成为你的门徒，你要选的人，你会这样的选吗？你不会选的。在一般人来看的话，这种人是最不配的。但是各位，在耶稣的眼中，他正是要被呼吁的对象。马太或者是利未，在人的眼中看不起的，但是在神的眼中，在耶稣的眼中，他正是要被呼吁的对象。当耶稣看见利未的时候，他不是看在利未是个罪人，而是看进他的生命里面的潜质将会成为的一个人。耶稣是看在人的生命，看在人心，他知道这个人虽然在表面在外在给人看的是不好的，但是他知道他的潜质里面是会发挥出不一样的东西。反倒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带着有色的眼光我们来看人，我们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哇，我们就看到不显眼，我们不喜欢。我们看到那个人的时候，哇，这个人这样的一个表现，这个人这样的穿着，我们就不喜欢。我们带着一个有色的眼光，我们就很快的把人定罪，把人定刑了。但我们是否想过，我们是否想过，即便人有不完美有缺欠的里面，但是每一个人都有潜质的，是要被发现而发挥的，他才能够可以成为何用的器皿。而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边改变悔改，不要对人就马上下一个定论，不要看到人就马上定他的罪，或者是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让我们抱着一个客观，好像主耶稣这样，看在一个人的里面，看到他的内心到底是不是有什么潜质是上帝可以使用的。即便多坏多坏的一个人，他都可以成为上帝合用的器皿。只要被神改造，只要是能够看到自己在神的面前是多么的污秽的时候，而愿意做悔改的时候，那这个人能够很大很大的被神使用。正如一位老师，他在一群被标签贴上问题学生的孩子的当中，在这群问题学生的孩子当中，他看见一个孩子的潜能，他愿意给他一次悔改的机会。那么这个老师他便引导他成为有用的人才。如果没有这个老师愿意给他悔改的机会，我想这一群的人，这一群的学生就不可能有翻身的余地。同样也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不是很快的就把人定刑，而没有给他有翻身的余地，或者帮助他能够重新再站起来，重新有悔改的机会。那同样的，耶稣他看见的不是利未的不好，不是利未的过错，不是利未的以往的那些的行为，而是看见的是神要在他的身上将来的成就。这就是主耶稣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悔改的呼吁，呼唤我们要在他的生命里面，在他里面悔改，以致我们才能够被神合用的一个器皿。耶稣没有说你要先悔改，要改得更好，他只说一句，你来跟从我吧。他只说一句，来跟从我吧。各位，你有没有听到耶稣在跟你讲这句话？德平，你来跟从我吧。耶稣有跟你讲这句话吗？没有，那你要多一点好好的专心来听了。 耶稣都在呼唤我们每一个人，耶稣都在告诉我们说，某某人，你来跟从我。耶稣认定他的对象是要在人，在那人的身上来执行改造的工作。那可见耶稣并不是等到我们变得更好才来呼吁我们的，而是要先认定我们是他要选择的对象，然后他再呼吁我们来跟从他，好使到他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被他改变得更好，被他改造。所以各位，每一个信主的人，主都呼吁我们说，某某人，你来跟从我吧。刚才主就是在呼吁德平，你来跟从我，因为你还没有完全的好，你还有被改变的机会。哎，我讲德平不是德平很坏哦，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坏哦，我们每个人都很需要被神的改变改造我们的生命，改变得更好。所以主都在呼吁我们每个人说，你来跟从我吧。但是这句话已经似乎没有什么影响力了，我已经信你了，主啊，你还要我跟从你吗？各位，你有跟从主吗？有吗？你以为你信了你就是跟从吗？上个礼拜我们讲的，有很多人是信了耶稣，但是不是很多人顺服神的。有很多人跟很多人信耶稣，但不是跟从耶稣的。我们真的是跟从耶稣吗？这里说，主耶稣说，你来跟从我吧，是要真心的跟从。对比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只会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什么呢？你们为什么跟着税吏和罪人一起吃喝呢？他是不是反映我们很多人，哎呀，德平，你为什么跟这些罪人在一起？原来他是要跟人家传福音，我们就误会他了。我们很快的就是像税吏和法利赛人，他们都是这样，他们存在的问题是自义和自满的障碍，他们看不见自己需要悔改，他们持守律法，他们却没有怜悯。他们看见别人的罪，可是他们看不见自己的骄傲。他们也就好像在反映着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我们一个指头指着别人他的过错，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有三个指头指向我们自己有很多的问题啊。他们最大的一个属灵的危机不是他们犯罪，而是他们自以为义。所以他们不被认定要呼吁悔改的对象，而利未才是被认定的对象。所以你看到多坏的人，主耶稣没有撇弃，没有排斥，主耶稣就呼吁了利未悔改，却没有呼吁那些的税吏和法利赛人。今天的我们是否也同样的用比较来证明我们自己是还不错的，还比别人好的？我是否对某一些的人在心里已经定了他们的罪，我仍旧是主认定要呼吁悔改的对象吗？还是主已经放弃不再呼吁我们悔改了？而你就以为，哇，你看我没事啊，我每个星期都来教会啊，我都有参与侍奉啊。但是是否神已经说你这个人是无药可救？因为你就好像税吏和法利赛人，所以他也不再呼吁了。他已经呼吁过我们的，但是我们没有回应，没有跟从，所以他也不再呼吁我们了。各位，悔改的呼吁除了是从认定对象而呼吁之外，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悔改是从回应呼召而落实的。 Repentance is achieved by responding to the call. 你一定要 回应的，你不回应的话，你就没有看到悔改落实了，你不会看到悔改实际的实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这个呼吁的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回应。我们每一个人现在被呼吁，在每一个人生的旅程，每一个阶段，即便信了耶稣，我们要不断逐渐的更新我们自己，悔改我们自己，以致我们越来越走向成圣的生命。这个过程是不能够忽略没有悔改的。现在主已经呼吁我们悔改了， 呼吁我们说，哎，还有不够的地方，被提醒了，我们要做出回应。经文在第二十八节那边又告诉我们说，利未他就撇下一切起来跟从了耶稣。你看到了吗？利未撇下一切起来跟从了耶稣。各位，利未的撇下是一个关键的行动，他是要撇下旧的身份，要撇下旧的依靠，撇下一切自以为自己 很厉害很了不起的，他要撇下这一切。耶稣在路加福音九章23节就强调了这样的一句话，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耶稣说什么？耶稣对众人说，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各位，你看到了没有？我们今天很多人只是做一个礼拜天的基督徒，我们只是做一个信主的基督徒，但是我们不是做一个跟随主的基督徒。因为主这里说，若要跟随他的话，就要舍己。舍己就是撇下一切，要放下一切。我们以为放下一切我们就没有了保障，但是不是。当我们为主放下一切的时候，我们的保障就在神的手中了。你比一切更加的 保障啊，更加的有保保护啊，因为我们的整个的生命已经在神的手中。主已经告诉我们了，若有人真的要跟随他，就当舍己，不只是单单舍己，还有什么？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不是主的十字架。原来信主耶稣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自己要背的十字架，是难走的、难担的十字架的基督徒道路。每个人都有自己难走的基督徒的十字架道路，每个人都不一样。我有我的困难，你有你的困难，但是这个就是我们的十字架，是我们要天天背起这个十字架，仰赖主，跟随他走完人生的旅程。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当做的，不要再做一个只是形式化、挂名、敷衍的基督徒。让我们的生命从今天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们成为一个很扎实的基督徒，可以吗？也赛喂，只有几个讲也赛嘞，可不可以？求主帮助我们，真的，耶稣给我们看到了，我们要做出回应，我们要真正的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很扎实、很真实的一个真正跟随主的基督徒。原来我们看到这里说，要跟从主耶稣是要付上极高的代价。不是表面敷衍的跟从，而是要像利未一样撇下一切起来跟从了耶稣。记得利未是撇下一切起来跟从耶稣，今天你是否愿意撇下你的一切起来跟从耶稣？求主帮助你反省。任何明白这个代价而仍然愿意跟从耶稣的人，才是真正的门徒。所以反省一下，你说我还是真正的门徒吗？还是我还不够？我应该要悔改。主耶稣在呼吁我们要悔改，再一次的在新的一年的里面落实成为一个真正扎实的基督徒。我们自省自问我们自己，我今天是否撇下一切跟从主耶稣？耶稣提醒我们说一句话，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人，他若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你们不能服侍神又服侍马门。各位，我跟大家分享过了什么是马门，很多人就讲是金钱，没有错的。但是在原文的意思，马门不是单单指金钱，马门是指你把今天今生的一切的东西成为你今生的依靠，而不是主耶稣。所以你的马门不单单金钱，也可以是你的孩子，也可以是你的房子，也可以是你认为我有保障的东西，那个就是你的马门。而主耶稣说， 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你不能够又侍奉神，抓住神，要神保护，但是你又同时抓住你的马门，你的孩子，你的房屋，你的车子，你的事业，你的一切，不能。主说，你真的要跟从我的话，就要撇下这一切。撇下并不代表叫你说完全不要，不是的，就是跟主来比较的时候，当主说我要你牺牲这些，你都说主没问题，因为这一切我撇下了。但是主没有要你撇下放下这一切的时候，神要你好好忠心经营他给你的恩赐，好好的来做神的管家，以致当神说我要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说主我献给你吧。这个就是撇下，撇下就是不再把这些认为重要的东西成为是我生命的重要，而是只有神才是我生命的重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能够又跟从主，我们又抓住我们的马门，抓住我们今生的依靠。可见悔改不是情绪的那种懊悔的表达，而是方向的改变。你现在我走这个方向，我走这个道路，我认为这个就是我应该走的，但是上帝跟你讲说不是，你要悔改，你要走倒反的方向 U turn， 你要走倒反的方向，不是说、啊、主啊让我走45度好了啦，我至少还可以看到我的东西啦、哦、上帝说不是，那个不是悔改，悔改是走 U turn， 是走相反的方向，是倒反过来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悔改的意义。立位就是这位马太，他的回应就是立刻撇下一切起来跟从了耶稣，同时在第29节那里也展现了他改变的生命，他改变的新生命，他就表现出来他怎么样的改变呢？那你说到什么？立位在自己家里为他，就是为耶稣大摆宴席，有许多税吏和别的人一起吃饭。你看到吗？当一个人的生命改变的时候，当一个人被神呼召而回应的时候，他整个的表现不一样啊！他整个表现就是马上特别的是为主摆上了一切来做该做的。立位就是这样做了，这是真实悔改，真诚悔改的一个生命，是以自己改变的生命去影响他人的生命。他用他的生命，已经改变的生命来改变他人，就好像我们记得那个撒该的故事。耶稣看到撒该在那个树上的时候， 他也是一个税吏，欺骗很多的人，但是耶稣说今夜我要到你的家，他立刻就马上悔改，他把所欠的就四倍的还给人， 他所欺骗人的他就四倍的还给人，这个就是生命的改变。那么立位没有被安排要去上晋升课程哦，哎，你信主了，现在你要来上叶牧师的灵命日程八课，没有，立位没有被安排这个，或者是到神学院受装备来打根基开始参与侍奉，没有啊，立位都没有这些啊。他信主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朋友带到耶稣的面前，这个不需要去上课的，你的生命改变就马上看得到你是不一样的，你会有正确正实的表现的。站在立位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各位，他是何等的被人排斥的一个罪人，而如今却有一位尊贵的高尚的老师来呼吁他，来跟从他。你想想他的感受会如何？如果你是立位，你会如何感受？哇，我是这样的一个每个人都排斥我的一个人，突然间哇，我们的总理啊，我们的某某人，或者是你所敬仰的哦，来总统啊，来邀请你说，哎，德平今天来我家吃饭哦，你会怎么感受？哇，不一样啊！你站在立位的角度来想的时候，那种的心态心境是完全不同的。他会怎么样的去做出自己的回应？ 他会做出的改变来迎合他的呼召，所以他就大摆宴席，就邀请他的朋友来，你们来认识这位我跟从的耶稣，你们来认识认识一下，因为他呼召了我。我们被神呼召信主，有否也一样的这样的回应呢？求主帮助我们，很多时候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常常看到我们因为自己本身的生命没有改变，没有改进，而当我们看到别人的孩子跟我们的孩子有所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信主的孩子都是这样的？为什么信主的孩子没有见证的？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自己没有先改进，没有先改进，所以我们就没有把正确的观念去灌输给我们的孩子，以致孩子有神话语的正确的教导，然后让他们的生命可以活出应该有的见证。而因此呢，很多就是一代一代下去的信徒的孩子，我是信主的，不过不是跟从主的，他是相信耶稣，不过他不是跟从耶稣，所以他没有生命，所以他的生命就不能够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而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孩子一代一代下去就是这个问题，我们自己本身做父母的没有先被呼吁悔改，没有先改进，以致我们就没有把正确的学到的功课教育我们的孩子，也要有正确的一个方，正确的那个角度，神的话语的角度，让我们的孩子也能够走在正途的里面。所以呢，我们就没有办法跟其他的孩子来比较，反而是失去了该有的见证。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这孩子的一个学习的功课是我们应该要悔改改变的地方。也感谢主，我们看到方克宁弟兄，大家还记得方克宁弟兄啊，也同样的是在几周前他才祷告决志信主，但是却在上周六我们的那个Loyang Point 那个拉戈壁的时候，他就参与来在这个向这些过路人来发这个橘子了，新年的橘子。那么看到这个就是一个生命的表现，他多么开心，我说哇，谢谢你，谢谢你来跟我们一起的配搭侍奉。他说什么？他说主，因为我信主了，没有什么其他的，我还没有给他上黎明巴克的栽培，没有给他上跟进的课程，但是他已经有了那个生命，他已经有了那个表现，他愿意来付出，他愿意为主做的。可见真实的悔改一定会影响我们的关系的圈子。我们有否能够把家人带到耶稣的跟前？我们有否帮助被人看不起的人有机会可以来认识主呢？还是我们说那个跟我没有关系，那个是他的事情？那是基督帮助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做光做盐，我们要悔改，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我们不仅只是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还要帮助那些边缘的被人看不起的排斥的人，帮助他们回到神的面前。耶稣亲口的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大家一起再来念好不好？耶稣说什么？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我来不是要召义人，而是要召罪人悔改。承认有病才能够被医治，否认有病才是真正的危险，才是真正的病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这里面明白知道，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要被承认，需要悔改的地方。耶稣今天仍然在寻找那些不完美的人，那些不是宗教表现最好的人，而是那些知道自己不好却愿意悔改，愿意承认自己需要神的生命，被神呼吁悔改归信主的人。耶稣在寻找的就是这样的人。完美的他不是在寻找他们，世上完全都没有完美的人，耶稣寻找的是那些愿意渴慕被医治的人，那些表现得 很属灵很虔诚的，耶稣也不找这些人，不是外表给人家看的多好多金钱多好的啊，多好看的哇，在教会里面参与多热心的侍奉，但是是那些承认我需要主在我的生命中的人，我需要主改变我的人。而真正的悔改的意义是被神呼吁转向丰盛的生命的源头，一生来归信主的人。耶稣在呼吁我们每个人，不是某某人，是所有信主的人都需要来悔改的。在神的眼中的里面，诚实面对我们自己的软弱，远比披上宗教的伪装更加的宝贵。神并不是在等待我们变得更好他才来接纳我们，而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还是在软弱的期间，他的爱就临到了我们。而倘若你正感到你疲惫，感觉到你自己很不够的时候，那么各位，这正是神他在呼唤你，他在呼吁你悔改来归向他的时候。而你愿意落实这个回应吗？当你说我真的很累，我真的是很不想，我真的是很有很多的挣扎的时候，各位，这个是上帝在呼吁你，呼吁你再回转回到我的身边，因为你不能够靠自己，你只有靠神。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再固执，不要再自以为是，不要认为自己本身很行很稳，但是主帮助我们能够回转来归向神。在结论的里面，我们看到各位，悔改是恩典的邀请。悔改真正的一个含义，不只觉得很内疚，而是承认我需要主在我的生命中，我们要转向我们的基督，接受他的医治和他的主权，因为他有赦罪的主权，他也有医治的主权。悔改不是一次性的决定，而是一生的姿态。你即便信了主，你在一生的下去，你还是要不断的悔改改进，以致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和形式形象。那我们要随时做出生命的悔改和调整，以致我们看到能够展现主耶稣基督或者基督徒应该有的生命。那么今天耶稣在 呼召和呼吁我们，谁应该要悔改呢？什么人才需要悔改呢？请我们认真来思想这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是否仍然坐在税关上紧抓某一些不愿放手的救生活？你是这样的人吗？你要安静好好的思想。第二，我是否以为自己本身已经够好了，我不需要悔改？或者第三，我是否愿意再次的听见耶稣说，你来跟从我？我给大家一两分钟的时间，你自己在神的面前用这三个问题来反省反思，你有没有需要回到神的面前？悔改不是一次性，而是一生的姿态。你在抓住什么？你有没有想到你的生命还不够？你有没有再次听到主说，某某人来跟从我？用一两分钟你自己跟神来做审查、反思和祷告。主耶稣，你听到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回应，他们的反思，他们的祷告，他们的回应，你都听见，你也知道他们的挣扎。主啊， 凡有耳可听的也都应当听。他们都听了，而他们愿意在你面前做出悔改的回应。求主你帮助，让我们众弟兄姐妹每一个人，我们在你的爱中的里面，愿意从这个新的一年的里面改进我们自己，成为一个更有生命、更扎实而走向成圣的一个生命的人。主，我们知道我们有不足，我们有软弱，但是因为你已经呼吁我们要悔改，不是单单只是同意口头上的认同，而是要像利未起来撇下一切跟从你，让我们真的是愿意在人生的旅程，在基督徒的人生旅程，我们愿意在生命上真正的跟从你，不是只是一个形式敷衍而冠名的一个基督徒。愿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接下来我们的人生旅程。我们将感恩祷告是奉靠主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最后各位，我再说一遍，在神的眼中的里面，诚实的面对自己的软弱，远比披上宗教的伪装更为宝贵。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远比披上宗教的伪装更为宝贵。要记住，悔改不是一个羞辱，而是被爱呼唤的回应。悔改不是一个羞辱，原来是主这么的爱我们，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说，某某人回转吧，某某人起来跟从我吧。是他的爱不要我们走向灭亡，是他的爱要挽救我们回到神的身边，是他的爱使我们能够保留我们应有的这个得救的职分，也使到我们今天继续活在主的爱中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改进。我们几个问题给大家分享讨论，你会如何的给悔改的呼吁下定义，以致可以实际的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中。第二，反思自己是如何看待被公认不好的人，你们知道是谁，对啊，那你会如何帮助这样的人改变得更好，而不是定他的不好。而第三，在这新的一年的里面，你要如何立定心智，真心的来跟随主，而不再做一个敷衍的基督徒。我们来同心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没有按照我们的不配来拒绝我们，却是在我们的软弱中，你呼吁我们悔改来归向你。求你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也让我们的不义，我们不会自以为义，我们也不会逃避，而是我们愿意天天的来转向你，跟随你，经历更新和丰盛的生命。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就在这新的一年，就在这个时刻，我们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过着一个陶足喜悦走向成圣道路的悔改的基督徒的生命。愿你带领我们，引导我们前面的路程。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靠主基督宝贵圣名所求的，阿们。我们来唱回应的诗歌。